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晚上的聚会。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22首。
从地上来相亲是要心诚意真，一起念歌，同心同心，真是圣家的人，在父宝座之前，哦，蒙天父爱念，一次不想待到快乐在地露天，我也将你的粮，你也带我担当，若见同你出苦非常，快乐同感心伤，在世虽有劳苦，尽心竭力相助，等主来时，将增长无穷丰富。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啊，大家晚上平安。
啊，哈利路亚！我说，敬爱弟兄姐妹，今晚大家按时平安。
啊，时间过得真快，明天就是进到我们的安息圣日。
啊，时间过得真紧，明仔代就是咱的安息圣日。啊，
感谢主保守我们今天的生活。
啊，感谢主保守咱今日的生活。
啊，我们有机会一起在灵里面啊，在神的圣所当中啊，用神的道来彼此啊学习。
啊，咱有这机会伫灵内底，伫神的圣所内底，做一来主就来敬拜神。
啊，我们今天再来查考加拉太书。
啊，咱今仔过来查考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我们今天来看第五章。
啊，咱今仔来看第五章。
我们今天来谈第十三节，我们来看到21节。哈，
咱为十三章看到21节。
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从13节看到21节。
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咱为十三章看到21节。
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朗诵啊，
咱做伙来读。
好，十三节，请读。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自己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
气愤、
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阿们。
阿们。
我想用这一段，用爱心互相服侍当作我们的主题。
啊，我想我就用这段用爱心互相服侍作为咱今天的主题。
其实同样在第五章里面这个保罗所聚焦的还是因不要因行律法称义，乃是要因信耶稣基督来称义。
伊第五章内底所讲的，保罗要讲就是讲，人因行律法而已，爱因信称义。
也凸显他们借着行律法称义的人，
借着因行律法称义的人，
他们是为了高抬自己，
因是为了要来高抬自己，
他们轻忽了神的救恩，
因轻忽了神的救恩。
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的第六节，
来看第五章的第六节。
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所以保罗这边告诉他们啊，今天啊，真正啊，我们在灵里面啊，能够得到释放自由，是因为啊，主耶稣的宝血。
所以保罗只要被感恩讲，伊伫主内底当得到自由，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
那这些行律法称义的，他们也不是很要求所有律法的诫命。
啊，这行律法称义的，伊毋是全部要求这个律法。
他们要求的只有针对律法这件事情。
要求只有律法这件代志，
所以可见他们在强调律法主义，他却强调行割礼这件事情。
可见伊咧强调律法主义，却强调行割礼这件代志。
他们却忽略了律法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后面的总纲，就是爱。
你叫忽略了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所以保罗才提醒他们：你们行律法称义的人，只是为了高抬自己。
所以保罗提醒伊，恁行律法称义的人，只是为着要高抬家己。
你们仍活在律法当中所带来的瑕疵。
恁搁行伫律法，活伫这律法内底的瑕疵。
他们因信律法成为他们的夸口。
因为行律法作为因的夸口。
他们背地里其实满足就是他们的情欲。
因背后都是满足因的情欲。哦，
我这么行律法，这么了解律法，
我按呢行律法，我按呢了解律法，
我就在你们之上
啊！我就伫恁顶头咯，
满足那个欲望、骄傲的情欲，
满足迄个欲望、骄傲心。
所以可见，他们不是真的为了行律法来啊强调，哎，就是要行割礼。
所以因唔是要行律，他因要真正来行律法来情欲。
只是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背后的动机，是为了满足他们里面的情欲。
就是因行这条，但是后边就是要来满足家己骄傲心。
所以这些行律法主义的所带来的是什么呢？
所以这行律法主义后边带来是什么呢？
建立了仇恨，
建立了仇恨
啊，建立了彼此的争竞
啊，建立了彼此的竞争，
造成了结党
啊，造成了结党，
甚至到后面传异端，
甚至到最后传异端，
都是因为彼此嫉妒而来的。
就是因为彼此来嫉妒来。
所以保罗一开始在第五章里面就提到了。
所以保罗一开始在第五章就讲到。
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呢、啊。”
讲基督靠帮了咱，
叫我们能够真正得到自由啦。
叫咱当真正得到自由。
那十三节又说啊，我们既然得自由，但是不要啊，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
第十三节佫讲到，咱得到自由，却袂当将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
那真正的自由要建立在哪里呢？
真正的自由要建立伫对咧。
所以十三节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十三章就讲到，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所以，一个真正的自由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面。
所以，真正的自由爱建立在啊，这个爱顶
上。这就是第五章里面保罗啊特别所强调权势的部分。
这个是第五章内底保罗特别强调权势。
好，我们第一个先来谈自由，当以真理当作界限。
咱第一要讲到自由，爱用真理做界线。
我们来看十三节。
咱来看十三章。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觉得这一段如果好好去思考，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
我讲这段，咱若好好思考，会有真正的想法。
蒙召是为了得到自由。
蒙召是为了要得到自由。
但是他们蒙召还是活在瑕疵。
但是因蒙召却活在这瑕疵内。
活在情欲当中的瑕疵。
活在情欲内底瑕疵。
强调自己的一种位分。
强调自己的位分。
啊，彼此说我是谁的，我是属谁的。
彼此讲我是属上的。
哎，这个蒙召还活在瑕疵，不是救恩的原理啊。
所以蒙召搁活在瑕疵内底，不是救恩的原理。
一个人真正蒙召是在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
一人蒙召是伫基督内底得到真正的套房。
所以思想，我们今天蒙召到底要得什么？
咱今天蒙召到底是要得到什么？
到底在蒙召里面，我们要改变什么？
伫蒙召内底，咱到底要改变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神的蒙召，在世界当中把我们选召出来。
啊，咱今日忘掉伫世界中间，主要说给咱精算。
我们过去看以色列人，他提到啊，他们是万民当中独居的，独居的民。
啊，以色列民讲，因伫万民中间是独居的。
那既然是独居，他就是分别的。
既然是独居的，伊就是分别。
那既然是分别，他就应该价值观各方面有所不同。
既然分别，伊的价值观就甲伊无同款。
所以我们知道坠入的世界。
咱知影坠入了世界。
所以可见人来到这个时空啊，在。这个啊，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带着罪。
所以人我哋这个世间出现，这个世间都带了罪。
我们就成为罪的仆人啦。
咱就讲这个罪的仆人哦。
所以保罗一生当中，他感受到罪在里面的工作。
所以保罗一生当中，刚刚罪在内底工作。
有一些犯罪的事，不是我要做的事，里面那个做的。
啊，就光犯罪的代志，不是我要做，是我内底迄个罪要
做。住在里面那个罪做的。
住伫内底迄个罪所做的。
他说我真是苦啊。
伊讲我真正是苦啊。
神能救我脱离这取舍的身体。
上当救我脱离这个死的身体。
所以可见人的罪 罪性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啊。
可见人的罪性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今天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啊，靠着其他的方式来去改变人的罪性。
今天人无个靠着家己，靠着别项代志来改变家己的罪性。
我们只有真正透过耶稣基督。
咱只有透过耶稣基督。
透过他宝血的洗净。
透过伊宝血洗净。
更重要，要过着顺服圣灵的生活。
更重要，爱过着顺服圣灵的生活。
你当中才能够真正享受什么叫做自由。
那边还当真正享受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
我们即使今天已经借着受洗归入基督了。
咱今已经借着受洗归入基督了。
我们却不好好善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咱可无好啊！善用圣灵在内底工作，
我们还是活在一种律法所带来的一个限制。
咱可是活在律法下开一个限制。
我们今天信主还是没有平安，
咱今天信主过啊无平安。
我们人与人的相处还是没有大和睦，
咱甲人的相处还是无真好。
因为没有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王，
因为无好圣灵在咱心中做王
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啊，这个自由就是在真理当中被释放。
所以今天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中间被套绑
啊！一个假自由还活在最终来被捆绑，
一个假自由活在这最终被捆绑。
我们还是活在情欲的牵绊之中，
那个是活在这情欲的牵绊内底。
今天人的罪所带来的那种劣根性没有办法改变，
今天罪所带带来的劣根性是无法改变的。
你靠着怎样的方式啊去操练也没有办法，
用安那款方法去操练都是无办法的。
好像一只兽。
然后真正一只兽，
其实今天呢，很多的野兽都被人制服了，
真正野兽都被人制服了。
但是他那个兽性什么时候突然啊、兽性大发，你也不知道。
野兽性什么时候被变出来，那么唔知。
其实平常看起来很温和
啊，平常时看来真温和。
可是兽性一来的时候啊，就完全呐、翻脸不认人呐、
啊。这个兽性来的时候，翻脸不认人。
所以今天最所带来的劣根性呢，没有办法真的靠着人的外力去改变。
所以今天做的劣根性，无到靠着人的力量来改变。
所以今天人啊、常常透过教育成为他律，借着外在的教育方式来约束人。
所以今天人常借着外在教育来改变家己。
所以我们从小过去啊、我们这个韩非子提到人性本恶
啊，韩非子讲人性本恶，
他强调就是透过教育，
伊强调透过教育，
人没有办法自律，从小没有办法自律
啊，因为人自细无在家己自律，
人是。啊、那种不受约束的，
那是不受的。
但是又借着他律，
要借着他律，
透过教育，
透过教育。
那第二个，慢慢训练他能够自律。
啊，第二，透过也能慢慢来自律。
透过自己的约束，
透过家己的约束。
但是你想，透过他律跟自律，真的能够解决人罪性的问题吗？
但是透过他律跟自律，有在真正解决人的罪性。
我们今天真的人透过教育。
人今天透过教育，
透过社会的道德的规范，
透过社会道德的规范，
透过法律的制裁，
透过法律的制裁，
真的能够改变人性吗？
真正当来改变人性吗、
我们看今天的教育越来越普及了。
今天话，今天的教育越来越普及、
我想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深入，什么教材都出来了。
啊，上面看来教育教材弄出来了。
可是有没有因为这样犯罪率降低了呢？
但是因为安尼犯罪率来降低吗？
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犯罪率更高、更超高。
那看今仔世代犯罪率愈来愈高，
用智慧来犯罪，
用智慧来犯罪、
比一般没有智慧去犯罪那个罪还要更大，
比一般不用智慧犯罪罪更大。
所以可见犯罪的年龄也慢慢的降低，
可见犯罪年龄嘛愈来愈低了。
所以我们看到、人没有办法透过他律自律来对我们的罪性有一些改变。
所以今仔人无法透过他律自律来改变咱的罪性、
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去面对
啊？来看保罗安怎去面对？
请看罗马书七章。
请看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的第七章。
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七章，我们一起来看24节。
罗马书第七章24节。
25节。
25节。
我真是苦啊！神能救我脱离这取血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好，那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神律。
啊，教这个办法就讲神律。
他律、自律。这是一个某些部分的约束，可是对罪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人的罪根性。
他律自律是一个方法，但是无法真正解决罪的问题。
真正能够解决人里面那个罪性，要透过神律。
啊，真正要在解决人罪性的问题，要透过神律，
透过受洗，透过圣灵来释放我们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透过受洗，透过圣灵来改变咱内底的罪性
啊！所以今天人真正的自由是应该在规范里面，在神的界限之中。
所以今仔人会真正做爱在神的规范内底。
今天神给人最大的礼物是什么？
今仔神给人 同在你面上面，
就是自由意识，
而是自由意志。
人可以有一个自由意识去选择，我到底怎么去选择我前面的道路。
然后这自由意志，当选择我要哪去竞选头前的路。
所以在伊甸园啊，神就对亚当这么说。
所以伫伊甸园，神就对亚当安尼讲：
园中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
啊，伊当的果子树上你不用再吃。
唯独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为了那个分别善恶树顶的果子、
啊，那个果子你不可吃。
那个果子你别再吃。
啊，这个是啊，神提到自由当中必须活在那个界限。
这是神所讲的，在那个自由里底还有一个界限。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什么叫做自由。
其实来学习什么叫做自由？
自由不是一种自私
啊，自由不是自私。
自由它必须建立在尊重别人的一个前提之上。
自由必须的确要建立在尊重别人的顶端、
啊，不是想做就做，
你想要做就做、
啊，不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不是讲我介意什么拢在做。
自由是很愿意的，为了爱别人的缘故，
是为了爱别人的缘故，
承受必要的个人的限制
来承受。啊，个人必要的限制。
加享受个人的自由，同时也能够尊重、顾虑到别人的自由。
啊，对个人的自由，来当去尊重别人的自由。
啊，这个前提，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是照这个方式，每个人的自由真的是真自由啦。
那这个前提，那每个人的自由都是真正的自由了。
那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说，自由不是为了放纵私欲。
啊，对，加拉太书所讲的自由，不是要为了放纵私欲。
所以，自由不是只有看到你自己啊。
自由不是讲看到你家己尔。
你在强调自由，你要看到别人啊。
你强调自由，你嘛要看到别人。
你不能只有在乎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你别当刚才感受家己的感觉。
你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感觉别人的感觉。
你无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感觉别人的感觉。
一个长大的表现是什么？
一个长大的表现是啥物？
就是他会贴心。
就是伊的大心
啊，他会看见别人的需要。
你看见别人的需要。
啊，站在别人的需要上，他能够做出别人期待的事情。
啊，站在别人的需要，尽管在做出别人说。
所以一个属灵上 成长的人，
所以就是属灵顶端成熟的人，
他能够感受到别人的需要是什么，
也能感受别人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看婴孩，
咱看囡仔，
婴孩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啊，婴孩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看婴孩，反正他肚子饿，觉得是全世界的事情
啊，婴孩伊感觉伊巴肚要是全世界，
只要他饿了就哭，
伊若枵伊就哭
啊，不管别人是不是在睡觉，
不管别人是不是在困，
不管这个场合是怎么样，
不管这个地方是啥物，
唯我独大，
唯我独大，
我只要饿了是全世界的事情，
我若枵就是全世界的代志，
我只要哭了我就有饭吃了
啊，我只要哭我就有饭当吃。
所以属灵上的婴孩，他是以自我中心。
属灵顶端的婴孩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绝对不会顾虑到别人的感受，
伊绝对袂去顾虑到别人的感受，
因为他是婴孩，
因为伊是婴儿。
所以，个真正属灵成长的人呐、啊，不是放纵个人的情欲，
这些属灵成长的人不是放纵家己的情欲，
那真正的是能够在啊这个界限里面来享受真正的自由。
啊，你是伫界限内底享受这个真自由，
就是能够胜过情欲的事情，
就是当赢过情欲的代志。
什么叫做情欲？
什么叫做情欲？
请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请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请看十九节、二十节，
请看十九节、二十节
到二十一节，
到二十一节。
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十九节，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
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那这些情欲啊，后面的结果是不能够进神的国。
哎，这些情欲在后边讲到，未当承受神的国。
一个真正在真理里面得释放的人，
一个在真理里面得到释放的人，
他应该是不受到情欲的辖制跟捆绑。
因为受到情欲的辖制跟捆绑。
如果我们今天信主了，
咱今天信主了，
我们却没有办法胜过这些情欲所带来的捆绑。
那无在赢过这些情欲带来的束缚。
我们是在真理当中还没有真自由。
那你经历来对，就无真自由。
我们来看第一个，真正活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是有不犯罪的自由。
然后在经历来对，第一个真正的自由是无犯罪的，
不犯奸淫的自由。
无犯奸淫的自由。
他知道，如果我这个犯奸淫，我的家庭怎么办？
你啊，一张讲那犯奸淫，我这个家庭要安怎？
那对方的家庭怎么办？
对方的家庭要安怎？
犯奸淫是两个家庭的破坏，
那是一个两个家庭的破坏。
他的自由是建立在爱的前提之上。
也主要去建立在爱的前提顶管。
他会为了爱的缘故，让自己的自由来受限制。
因为为了爱的缘故，让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
那第二个，不污秽，不做邪荡的自由。
第二个，无污秽，无做邪荡的代志。
不拜偶像，不行邪术的自由。
无拜偶像，无行邪术的自由。
一个真正活在真理的自由里面，他是以爱为基础。
在真理里面的主要是以爱为基础。
我今天拜偶像让神伤心怎么办？
我今天拜偶像让神伤心要怎
么办？为爱神的缘故不拜，
为了爱神的缘故不拜不做。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真理里面真正得到释放的自由。
这就是我们在真理里面所得到真正的自由。
为什么有些人会常常犯罪？
为什么一些人常常犯罪？
因为没有在真理当中真正来坚守神的话。
因为我们在真理里面真正来坚守神的话。
请看彼得后书二章。
请看彼得后书二章。
彼得后书请看二章。
彼得后书二章。
彼得后书的第二章请看十四节。
彼得后书第二章情况十四节。
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十四节。
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
他们满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的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这边提到说，满眼是淫色。
这里讲到，目睭内底拢是淫色，
止不住犯罪。
止不住犯罪。
为什么止不住犯罪呢？
为什么止不住犯罪呢？
心不坚固。
因为心无坚固，
什么方面不坚固？
什么方面无坚固呢？
对真理的坚持不坚固，
对真理的坚持无坚固。
他已经习惯性的犯罪，
已经习惯性的犯罪。
这种人是被咒诅的种类，
这种的人是被咒诅的种类。
所以，一个真的活在自由真理自由里面的人，他能够坚守神的真理。
在我的经历主义上也在坚守神的话。
好像约瑟受到了主人妻子这么大的诱惑。
好像约瑟受到主人太太的这个这大诱惑。
他很坚固，对神的真理不偏不倚。
已经坚固，对神的真理无来偏移。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怎会当行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
在真理的自由里面的人，是胜过没有仇恨的一个自由的生活。
在真理里底自由是赢过这个无仇恨里底生活。
无仇恨不记恨，不恼怒。
无仇恨，无记恨，无恼怒。
一个活在真理自由的人，他能够有饶恕别人的自由。
在我的经历里底，自由人也当有这个饶恕别人的这个自由。
一个人活在仇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一个人活在仇恨里底是一个真痛苦的。
是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是活在一个黑暗世界里底。
所以亚伊书提到说，这种人在神的爱中还不完全。
所以圣经讲到，这个人在神的爱里底是不完全的。
他还在恨里面。
伊还搁在这个恨里底。
恨人的就是杀人。
恨人的就是害人，
他没有办法饶恕别人，自己也在仇恨当中被捆绑。
伊无在饶恕别人，伊伫仇恨中间嘛被捆绑。
我们过去看见这些公会的人，看见使徒，圣经提到说他们就极其恼怒。
圣经讲到这公会来，这使徒这公会来，这人看到使徒就真正生气。
恼怒当中所发出来的就是想要杀他们。
恼怒的结果就是想要甲杀。
我们看扫罗王嫉妒大卫。
咱看扫罗王。就到大卫，
圣经怎么讲呢？
圣经安那讲呢？
从那一天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对，刚开始，扫罗就是，目睭一直看，神魂来看大卫。
怒视大卫，恶魔的灵就大大降在扫罗王的身上。
就是大卫，这个恶魔的灵就降在这个扫罗心中。
这种人是没有自由的。
这种人是无自由的。
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可以靠着主得释放啊。
咱今天信主，会当得到主，得到套房。
我们竟然还活在这种律法里面。受在捆绑之中，
咱今日我这个律法的捆绑来对吗？
我们真的忽略了蒙召的目的，为了得自由。
咱都忽略了蒙召的原因，就是要得到自由。
我们今天蒙召的目的，还活在不自由的捆绑里面。
咱今日蒙召来对，搁活这个无自由来对，
我们就失去了蒙召的意义在了。
咱就失去这个蒙召的意义了。
蒙召最大的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能够胜过这些。
蒙召的意义就是咱甲别人无同款，咱当赢过这代志。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为你的仇敌祷告。
所以圣经讲到，为着你的仇敌祈祷。
你释放别人，自己也被释放啊！
你套放别人，你家己嘛被套放。
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主要说红钉十字架。
你看到前面就是把耶稣吐口水啊，把耶稣的背打成稀烂的人。
耶稣前就是将主要说背甲拍甲很稀烂。
在这么痛苦的时刻里面，
你只要痛苦的来对，
耶稣的心却很平静。
那时候心就跟平静，
看着他的仇敌这么说，
看着耶稣就安尼讲，
父啊赦免他们，
对啊，下面因
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所做的因唔知影，
释放他们自己也被释放，
逃亡了因伊家己嘛得到逃亡，
能够有不增进不嫉妒的自由，
会当有无增进无多的自由，
就是有一个不比不与人比较的自由。
就是有一个无跟人比较的自由。
有时候比较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啊。
有当下比较是真忝的代志。
人比人气死人。
人比人气死人。
有比较就有增进。
有比较就竞争。
有比较就有高低。
有比较就关家，
有高低就有落差，
有高有关家就落差，
有落差就有嫉妒，
有落差就嫉妒，
有嫉妒就有恼怒，
有嫉妒就恼恨，
所以到后面呢、啊，也就会形成很多罪恶的事情产生，
最后就会产生真正这罪恶的代志。
所以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被释放，是凡事能够、啊、以神为主。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套房是凡事以神为中心。
所以在罗马书提到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啊。
罗马书讲到，不要为自己伸冤。
不为自己伸冤是对神的信心呢。
不为自己伸冤是对着神的信心。
因为你相信神那是审判的主。
因为你相信神是审判的主。
神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
神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的委屈神都知道。
你的委屈是都知道。
你能够听凭主怒，是因为你对神有信心。
你能听凭主怒，是因为你对神有信心。
我这么痛苦，神一定看到了。
我这么痛苦，神一定看到了。
把审判的权利丢给神，交给神。
用审判的权利放给神。
把更多的释放留给自己。
所以
能够制服己心的枪路取成啊，
所以让最后自己心的就枪路出城。
所以说神的道理就是让我们借着听到来对付自己。
所以神的道理就是让我们借着听到道理来对付自己。
我们今天讲道理不是为了对付谁呢？
人家讲道理不是为了对付谁？
今天准备了一篇哦，对付某一个人
哦，专门准备一篇为了对付谁、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还活在捆绑里面。
如果你也是安尼想，你得活在这个捆绑
里。你还是在真理当中没有自由哎、
欸。你是在真理内底无自由。
还活在仇恨之中。
而活在仇恨内底。
你用神的真理让自己捆绑在仇恨之中。
你用神的真理把自己捆绑在仇恨内底。
所以真正的人，我们学道理要对付自己。
所以咱真正的人，学习道理爱
对自己。每一句话都是对自己讲的。
每一句话都是对自己讲的。
让自己从当中有反省。
咱对中间有反省。
当神的标准摆在面前。
将神的标准放在头前。
感谢主哇！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啊。
感谢主，我真的是一个罪人。
我真的很痛恨自己。
我真的痛恨自己。
我的爱心不够。
我的爱心不够。
我的信心不够。
我信心不够。
我什么都不够。
我什么都不够。
求主饶恕我，帮助我。
求主来疗效我，帮助我。
当中我们就有更深的祷告啊。
咱就更深入的祈祷。
当中我们就能够道理对付自己，我们就有一种改变啊。
咱用道理来对付自己，咱自己就得到改变。
哦，第三个提到，能够有与人和睦的自由。
第三项讲到，会当跟人和睦的自由。
不结党。不纷争，
无激动，无纷争，
不挑起争端，
无挑起争端，
是神最讨厌的人，就是在兄弟之中不善纷争的人。
神从讨厌的人，就是兄弟内底不善纷争的人。
的确有一些话进来了，
哦，有一句话进来了，
啊，可能是事实，
可能是事实。
这句话带给我们很大的伤痛，
这句话带给咱真大的伤痛。
可是你在讲出去的时候，
但是当你搁讲出的时阵，
你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你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你不断的不善纷争，
你不断的不善纷争，
把你的痛苦加注在别人的身上，
将你自己的痛苦放在别人顶冠，
把这个人的话传出去之后，传得更加倍了，不知道放大几倍了。
从这人话传出的时候，佮放大几啊倍，
所以到后面呢、啊，会挑起争端的事情。
所以到最后会挑起争端的代志。
一个属神的教会，
一个属神的教会，
一个真理被释放的人，
一个和真理套房的人。
如果我们还活在这种争端之中啊，
那个活在这争端当中，
神看了真的要摇摇头哎。
啊，神看了都摇。
你们蒙召的目的是得自由，
你蒙召的目的是得到自由，
还活在捆绑之中，
那是佮活在这捆绑中间。
那我们讲这些，我们要怎么去得胜呢？
我
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
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请看第五章。
加拉太书，请看第五章。
我们来看十六节。
请看十六节。
我们来看到十八节。
十八到十八节。
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我们注意看十六节里面所说的。
咱注意看十六节所讲的。
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情欲的捆绑？
咱要怎样能脱离情欲的捆绑？
圣经说顺着圣灵。
圣经讲顺着圣灵。
今天圣灵不是只为了得天国之业的凭据耶。
今天圣灵不敢是要为了得到天国凭据。
我们想天国是一张票，这个圣灵是一张票。
咱想讲圣灵是一张票。
圣灵的工作不是只为了得天国之业的凭据。
但圣灵的工作不敢是要得到天国凭据。
圣灵的工作看得到，要从宣道。
啊，圣灵的工作要看得到，爱为宣道。
圣灵的工作看得到，要从我们对付自己的情欲开始。
啊，圣灵的工作要看得到，爱从对人对付自己的情欲开始。
你为什么对信仰没有体验无感？
你为什么对你的信仰无感呢？
是因为你不会运用圣灵来去解决面对你很多的问题。
是因为你未运用圣灵来解决真侪问题。
用圣灵去对付你的情欲。
用圣灵来对付你的情欲。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帮助很大。
因为圣灵在咱的身躯帮助真大。
圣灵不是一个装饰品。
圣灵不是一个装饰品。
摆在那个地方好看而已。
放在那好看而已。
它的确要我们去使用、运用，这样我们。 很多的软弱上来去彰显神的工作。
也能去使用运用在咱软弱顶冠来彰显神的能力。
十七节说啊，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
所以17节讲到讲情欲跟圣灵是相争的。
所以我们从小一个儿童诗歌提到，我的心中两个王啊。
所以在这儿童诗歌里头有一首诗歌叫做《心中两个王》。
看看哪个比较大
啊？看看对一个较大。
一个要我上天堂。
一个爱我上天堂，
一个要我下地狱，
一个要叫我落地狱。
这个相争是无时无刻都在相争。
这个相争是无时无刻拢在相争。
你说表现出的是什么，就看谁得胜啊？
你说表现出来是什么，就看什么得胜咯。
你表现是如何谦卑，感谢主圣灵在你身上得胜啊？
啊，你表现出如何谦卑，感谢主圣灵在你的引导得胜咯。
你心中所表现的是恼怒、记恨、嫉妒。
你说表现出来是恼怒、嫉妒、
骄傲、自夸、自我中心。
高。将我主大，以主王为中心，
情欲在你心中得胜了、
啊。情欲在你心中得胜了。
所以，我们究竟在每天生活里面，让我们里面的两个王谁得胜出来了呢？
所以，咱究竟在咱每个人生活里底，和咱心中两个王对一个得胜
了。所以，既然是相争，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感受。
既然是相争，咱本身要有一个感受。
既然是相争，就有征战。
既然相争，就有征战。
就有对立。
有对立。
我们心中要常常能够有一种征战。
咱的心中要常常有一个征战，
要靠着主的道来去胜过，
哎，靠着主的道来赢过。
发现你没有办法，
你发现你无法度，
你要靠着圣灵，要靠着祷告来去胜过。
你要靠着圣灵，靠着基督来赢过。
如果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
一个然后一个圣灵所引出来的人，
他就不在情欲的生活之中了。
伊就没有这个无在这个情欲生活里底咯。
如果今天教会的生活，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在。
原来换教会生活中间有这些问题。
我们侍奉的越多，
咱侍奉愈多，
人与人的心中的结越深，
人甲人心中的隔阂愈深。
可见我们在侍奉里面都是顺着情欲来侍奉神。
可见咱的侍奉拢是顺着咱的情欲来侍奉神。
看结果就知道啦。
看结果就知哦。
结果是这样，骗不了人的。
结果是安尼，骗不了人。
你结什么果就知道，里面到底谁战胜了。
你结什么果子出来，你就知道心中对一个赢了。
我们真的要好好靠着圣灵的帮助。
所以咱真正靠着圣灵的帮助。
不要说这是我的个性，我的脾气。
别讲这是我的个性，我的脾气。
如果你强调这是我的个性脾气，
如果你也强调这是我的个性，我的脾气，
你还是活在旧人的样式啊。
你个阿哥话你这个古人的样式，
并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一个新人的样式。
你并无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做一个新的人。
这个道理真的要在我们心中来工作，来对付我们里面的一个个性。
这个道理爱在咱心中，成做一个工作来对付咱的心。
那这有更重要，要有以爱做真正的基础。
啊，更重要，爱真正以爱作为这个基础。
请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请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五章，我们来看到第十三节的后半段。
五章十三节的后半段。
啊，说总要用爱心服事，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这边提到说，一个自由啊，要以爱为基础啊。
加讲到自由，爱以爱为基础。
一个蒙召的基督徒得以自由。
一个蒙召基督徒得以自由。
他是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用爱来彼此服事。
也当你作为稳定来对用爱彼此来服侍，
彼此服侍就能够彼此激发对方的爱心，
彼此服侍就让彼此激发对方的爱心。
自由在消极里面，我们可以提到说对自我的自律。
自由在消极里底，但讲对自我或者自律。
但是自由在积极的那一面是爱人，能够替人设想。
自由的积极的方面是会让爱人替别人设想。
我这个自由有没有造成别人的困扰？
我这个自由有造成别人的困扰无？
所以信徒在生活里面的自由的原则就是爱心的原则。
所以信徒的生活中间自由原则就是爱心的原则。
这种爱心比律法更加的完全。
这种爱心的比律法更加完全。
所以主耶稣才说啊，这个爱是所有道理的总纲。
所以主要说他讲到这个爱是所有道理的总纲。
一个真正的爱心，他不会去侵犯别人的利益。
一个真正爱心，伊要去侵犯别人的利益，
而是能够给予别人利益。
啊，你是给别人利益。
啊，爱人如己，真的能够活出律法的精神。
爱人如己，让活出律法的真正的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要以爱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啊。
所以咱应该用爱成做咱生活的准则。
所以今天的服事也应该是一种爱心的表现。
所以今仔这个服事嘛，应该是爱心的一个表现。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马可福音，请看十章。
马可福音，请看第十章。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
十章，我们来看四十五节。
十章四十五节。
马可福音的十章，来看四十五节。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
我们从四十三节来看。
那为四十三节开始看。
四三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把什么叫做服侍，全是在他的一生之中。
虽然说讲什么叫做服侍，全是在一生中间。
这边提到说啊，愿为大的，要做大的，要做仆人。
才讲到要做大，爱做仆人。
主耶稣是最大的。
虽然说是同大的。
怎么凸显出他的大，得到别人的敬重？
没有那凸显你的大，许多别人的敬重。
就是做仆人。
就是做仆人。
做仆人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是最大的。
做仆人一旦得到别人的尊敬是同大，
所以主耶稣说：“我来呀、啊，不是受人的服侍。”
所以主要说讲：“我来不是要受到别人的服侍，
乃是真正来服侍人，
是要来服侍人，
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下命做真济人的赎价。”
所以服侍有一个基础是可以舍命呢。
所以服侍有一个基础是会当下命的。
我可以因着我的服侍替别人舍命呢。
会当因着我服侍替别人下命。
但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不用做到舍命这样的一个地步。
当然，咱今天伫教会服侍边做个下命这地步，
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到舍己啊。
但至少咱当做个下己。
我今天为了服侍，我可以舍己自己啊。
我今天为了服侍，当来下己。
我可以不以我自己为中心啊。
我会当无以我家己做中心。
我可以在服侍里面多体会到别人的需求啊。
我会当伫服侍内底来透解决体会别人的需求。
很细腻的去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啊。
真用心来。怎样把人的感受？
我们可以让别人更多人来参与这份工作啊！
来，当好，较侪人来参与这个工作，
分享这个恩典啊！
来分享这个恩典，
更多的传承给下一代啊！
更多的传承给后一代，
能够透过爱的服事里面，就能够透过一个当中能够成就一个爱的团体，
用爱服事得当成就一个爱团体。
所以可见呢，服事他是甘愿的站在卑微的地位上面。
所以服事是甘愿站在这个卑微的地步来，
使别人得到我们的服事。
好，别人得到咱的服侍，
在服侍里面，我们能够表现出一种牺牲甚至舍己的态度。
你这服侍对咱表现这个牺牲舍己的一个情。
我们再参考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请看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来看到第八节。
第二章为第五节到第八节。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来看五节到第八节。
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人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当你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所敬拜的主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呢。
我们所敬拜的主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
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的关系耶。
人家的关系是一个在顶关一个在下。
他要给我们恩典，他不是在上面说我给你恩典呢。
你没有让恩典，不是在顶关讲没有让恩典。
他是把自己降卑，比一般人还要更卑微。
他是将自己降卑，比别人还卑微。
处在最卑微的环境。
处理这同卑微
最卑微的出生方式，
同卑微的出生方
法，加上最卑微的家庭，
同卑微的家庭，
最卑微的城市，
同卑微的乡
亲，最卑微的面貌，
从卑微的面貌
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来形容的世间人也纠结。
因为有这个人的样式，就存心谦卑。
因为有这个人的样式，就存心谦卑，
存心顺服，
存心顺服，
甚至可以为了服事里面尽到最后的牺牲。
甚至在服侍内底进到最后的下
死在十字架上，
死的是决定。
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的服侍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今天真正服侍是将自己钉的是决定。
可是我们常常说，我们服侍是把别人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咱的服侍定是将别人钉的是决定。
是别人该死，不是我啊。
是别人该死，不是我。
我们这种服侍怎么能够看到爱的表现呢？
咱这款的服侍，大家能看到爱的表现吗？
因着你的服侍，可以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你服侍这样将家己定的是决定，
那是一个真正的服侍，
那是一个真正的服侍。
主耶稣期待我们的服侍当中能够有舍己的表现，
所以主要说期待咱的服侍内底有这样舍己的表现。
所以当我们彼此能够彼此服侍，
当咱当彼此来服侍，
当我今天对你付出爱的时候，
当今天我对你付出爱的时候，
人绝对会被激励的，
人一定会激励。
你这么爱我，怎么回报你？
你这样爱我，我变该回报。
那人与人的互动就良好了。
人跟人的互动就良好了。
我记得上次我们家的团契来去这个西区的教会来访问。
我已经听过家的团契去社区的教会来访问。
我们很多的长辈看见他们的服事真的很感动。
俺真的长辈看到因的服事真感动。
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特别为了接待特别盖了一间这个宿舍这个隔间了
为了要跟接待特别去一个这个宿舍，
我就看到很多的长辈他们就开始说我们要奉献，
我就看听真侪长辈讲，因要奉献。
其实传道看了真的很感动哎。
啊，传道看了哇，真感动。
其实他们信徒不多哎。
其实信教无济。
加加减减啊，如果以那个当地的教会，可能不到十个。
啊，该可能当地信教不到十个。
啊，我们去那边号召了那个小区的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去那边来迎接我们。
啊，咱去呀，因号召啊，附近的教会来咱接待接待。
我们看中，我觉得好，我们好像一个很尊贵的人一样。
可能看到好像原来是一个真尊贵的人。
我们受到他们的服侍，
咱受到因的服侍，
我们的心会被激励耶。
咱的心会被激励，激励。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愿意做服侍？
所以有真济人，有甚物的教会
愿意做接待，
愿意做接待。
因为你体验到别人对你的爱的付出，
因为你体会到别人对你爱的付出，
你的付出就是理所当然的，
你的付出就变成理所当然的。
今天教会我们要这种良性的互动，
所以咱今天教会需要这良性的互动，
是不是借着服事里面去激励别人的爱心
啊，这样服事对激励别人的爱心，
彼此爱心的服事之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彼此爱心的服事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当然这种爱心不是等待别人付出我们才主动出击，
当然，这种爱心不是等待别人付出，但是咱来主动来付出。
就是先从自己做起，
爱为家己做起。
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要说，总要用爱心服事。
所以圣经讲到，总爱用爱心服侍人。
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
不管别人安那对待咱，
总要用，就是从我们本身开始啊。
总爱用，就是为咱本身开始。
不管别人对我们是亏损的，
不管别人对咱亏损，
带来的是一种挫折的。
啊，挫折是挫折，
但是我们总要用更大的爱心来服侍。
但是咱总爱用更大的爱心来，
这个凸显出你在属灵当中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
这凸显出你的属灵顶冠是一个长大的人。
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上面。
所以全律法拢包含在这个“爱人如己”。
所以保罗真的是凸显出这些律法主义者的盲点。
所以保罗凸显出这个律法主义者的盲点。
你们说我们就是按照律法来行事。
你讲，我按照如何来行事？
就是要行割礼，
就是要行割礼，
来满足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要求。
哎，满足圣经对咱的要求。
可是最重要那个爱，你却做不到。
但是同重要，那个爱你却做不到。
你的坚持所带的是纷争、嫉妒、恼怒。
你所坚持的是带来纷争、嫉妒、恼怒。
教会里面闹得闹哄哄的。
啊，规个教会变得真乱。
造成了彼此结党的事件。
啊，造成彼此结党的代志。
这不是神所期待的部分。
啊，这不是神所期待。
啊，更重要，我们要透过啊这个。彼此相爱的服事里面，
我重要咱来透过彼此爱心服事里底，
让所有弟兄姐妹能够得到彼此的造就。
哦，让你今晚彼此得到造就。
如果今天不彼此相爱的服事，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今天若无彼此爱心服事，造成什么款的结果呢？
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的五章，
咱过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请看十五节，
咱先看十五节。
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好。所以当我们在服事里面没有爱为我们的基础的时候，
当然在服事里面没有这个爱做基础的时候，
我们发现啊，就变成相咬相吞的。
啊，我们就发现相咬相吞。
这个就是啊，一个没有爱的教会所带来的结果。
这就是一个没有爱的教会所带来的结果。
如果今天我们不把爱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
今天我们不将爱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
不把爱带到我们的侍奉里面，
不将爱带到我们的侍奉里面，
不把爱带入我们的家庭跟婚姻里面，
不将爱带入我们的家庭跟婚姻里面，
就会把恨带来教会里面，
就会将这个恨带来教会里面，
把恨带到侍奉里面，
将这个恨带来侍奉里面，
把恨带到我们的家庭跟婚姻里面，
将这个恨带入我们的家庭跟婚姻里面。
圣经提到，
圣经讲到，
没有爱的就没有神，
无爱就无神，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如果你今天把神带到教会里面，
今天你将神带到教会里面，
就是彰显爱在教会之中，
就是彰显爱在教会里面。
我们发现我们的侍奉充满爱，
我们发现我们的服事充满爱，
我们的家庭也充满爱，
我们的家庭充满爱。
如果没有神的爱进到里面，
如果没有神的爱进到里面，
这边里面是空的，
这里面是空的，
魔鬼就进来了，
魔鬼就进来。
我们看见了有七个鬼曾经被在一个人身上赶出去了，
人看见七个鬼曾经在一个人里底，被赶出
去。赶出去是好事啊！
啊，被赶出去是好事。
就说了这个鬼啊，到处找不到可以居住的地方。
啊，这个鬼世界的时候，找不到这个大的所在。
又回到这个人身上，咦，里面是空的。
搁等下这个人的身躯里底，搁发现里底是空的。
里面既然是空着，没有爱住在里面，没有神住在里面。
既然是空的，无爱住里底，无神住里底。
当然没有神，就有他的存在。
当然无神，伊就无伊存在。
所以如果教会没有神，
如果教会无神，
教会没有爱，
教会无爱，
魔鬼就进来了，
魔鬼就入来了。
魔鬼带来的就是情欲所带来的事情，
魔鬼所带来都是情欲。
看结果我们就知道，
看结果咱就知哦。
所以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
所以咱今天是属神的人。
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
全世界拢伫拍伫这个恶者的圈车。
所以世界上不是属神就是属魔鬼，
不是属神，就是属魔鬼。
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是魔鬼的工作。
无圣灵的工作，就是魔鬼的工作。
我们今天不让圣灵工作，就是魔鬼来工作。
今天无圣灵的工作，就是魔鬼来做工
作。透过一些激动的方式，
透过一些激动的方式。
好像礼拜三我们提到说，这个撒旦就激动大卫数点百姓。
好像就咱拜三所讲的，神就激动，激动一个。
所以有一些激动是出于魔鬼的呢。
所以这个激动是出于魔鬼。
被激动之后，整个恼怒整个气氛，坏的气氛都出来了。
被激动了，也不好的气氛弄造出来了。
后面变成相咬相吞。
啊，不要的，变做三加三吞。
相咬相吞，只有地狱里面才看得到。
三加三吞，在地下里底较看得到。
不应该发生在神的教会里面。
不应该发生在神的教会里底。
相咬相吞两败俱伤。
三加三吞，两败俱伤。
得最大的利益就是魔鬼了。
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魔鬼。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寓言故事，叫做鹬蚌相争啊，渔翁得利。
我们听过一个寓言故事，就是鹬蚌相争啊，渔翁得利。
渔翁得利啊，这个提到啊，有一只河蚌好久没有上岸了。
啊，这讲到一只河蚌，伊足久无上岸。
有一天哇，这个太阳非常的大。
有一天日头真大。
那河岸非常的温和，暖和。
啊，这个河边非常温和。
于是这个河蚌就来到这个岸上面。
这个河蚌的在来这个岸上。
张开它的蚌壳晒太阳。
来拍开伊个蚌壳来晒日头。
总觉得在这个日光之下感觉非常的舒服。
日光下它感觉真爽快。
它就打起瞌睡来了。
伊就开始度咕了。
这时候突然有一只鸟飞过来。
突然有一只蜂鸟飞过来。
就落在这个河蚌的身旁。
来。落在这个河蚌的边啊！
看机会来了，用它长长的嘴伸到这个河蚌的肉里面。
看到这个机会来，就用伊尖尖的嘴伸入这个河蚌的身躯内底。
就是、要把河蚌的肉给吃了。
就是要吃这个河蚌的肉。
这个河蚌一惊觉，马上把它用最大的力量把它合起来。
这个、河蚌发现到伊就从重大的气将这个河蚌给关起来。
这一只鸟的嘴巴就被这个河蚌所夹住了。
这鸟嘴头有这个河蚌的这个壳壳夹条的。
这个鸟就对河蚌这么说啊。
这个鸟头这个河蚌安尼讲。
我看你能够待在岸上多久。
我看你会当徛在这个岸上多久。
今天如果不下雨，明天不下雨。
今仔无落雨，明仔再无落雨。
你就会被晒死。
你就好白死哦。
岸上就一个死掉的这个蚌。
这个岸上都掉死，已经死的这个河
蚌。也很坚决的这么说了。
这个河蚌嘛，真坚决甲伊讲。
我看你能够饿多久。
我看你会当咬偌久。
你今天不放松你的嘴巴。
你今仔无放松你的嘴。
明天不放松你的嘴巴。
明仔再无放松你的嘴。
你就饿死了。
你嘛夭死。
到时候就有一只死鸟在这个岸上面。
这个时阵都只死的鸟伫这岸上。
这个两个小东西互不相让。
这两只物件拢无毫无相
让。到后面真的要同归于尽了。
到尾就做要做一死了。
一个渔夫一看见，真的是渔翁得利了。
这有一个渔夫看到，真的是渔翁得利了。
捡到便宜了，就把这两只带走了。
叫到便宜，就将这两个物件都抓走了。
我想从这一段来解释，相咬相吞，魔鬼得利，是一个很好、很贴切的故事。
我想从这个故事来讲，这个三加三吞，魔鬼得到利，这是
真的。我们今天在属灵当中要有真理的基础。
那你属灵中间要有真理的基础。
我们所建立的是一个属神的教会。
那所建立的一个属神的教会。
神同在的教会。
神同在的教会。
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不是魔鬼占据的教会。
咱的教会不是魔鬼所徛的教会。
自然我们要逃避很多情欲的事情。
咱来躲避真侪真欲的代志。
靠着真理，能够真正在真理当中来得自由。
靠着真理，会让真正的真理来得到得到自由。
一起来唱诗。
作为唱诗。
124首假。
124首假。
爱是乃是寒角冷暖冷不冷闹不伤人爱，爱是乃是不要恩赐爱了若知了伤好事，爱是乃是可不嫉妒不嫉嫌冷不怀疑怒，爱是乃是爱 乃是乃是绝不猖狂，尊重别人举止端庄，爱是乃是不作修饰，光明公正毫不知己，爱是乃是不求己，舍己突然尽力所及，爱是乃是不轻发怒，心情忘可怜可难乎，爱是乃是不计难乐，老树人过多阻挠我，爱是乃是不是不义，待人以大计而如意，爱心乃是自求真理，拒绝一段言说正经，爱心乃是凡事包容，这愿体谅度量宽宏，爱心乃是凡事相信，忠贞相处毫不妄议，爱心乃是凡事盼望，多留余地参灯从光，爱心乃是有慈忍耐，百人旁中拥有和谐，爱心乃是永不止